爱沙尼亚最大报纸晚报在4月15号的广告版使用了整篇的篇幅刊载了北京有关新疆议题的宣传文章。文章刊载之后立刻是在爱沙尼亚社会引发了关注。晚报的主编什穆托夫在当日就出面为刊载中国宣传文章代表报纸向公众道歉。什穆托夫对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报纸根据是有关法律刊载广告，但是虽然如此，报社仍然尽自己的努力让有关的广告能够符合报纸的价值观。在刊载北京新疆宣传文章这件事情上面，报纸犯下了错误，因为违背了报纸的价值观。什穆托夫表示，报社将会改进组织工作，避免未来重复犯错。晚报广告版的宣传文章由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李超撰写，文章是批驳集中营、种族灭绝、强制劳动等说法是谎言以及造谣，与新疆的实际情况不符。晚报主编什穆托夫和报社的广告部人员都拒绝透露从中国驻当地外交机构里面获得到多少的金钱收入，但是当地的媒体查阅晚报的广告价目表后，认为在这家的报纸刊登整版的广告的收费大约为是3300欧元到4200欧元。另外一家大报爱沙尼亚日报亦都以广告的方式在2月份发表了中国大使李超有关新疆议题的另外一篇宣传文章。这家的报社的广告部负责人后来同样承认，发表类似的文章不符合报社的广告市场营销标准，报社犯下了令人懊恼的错误。在波罗的海、中亚、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时常是能够看到当地的媒体刊登中国在当地大使及外交机构所发表的各种的宣传文章，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对很多报纸来讲，这个更加是获得很好的广告收入的机会。但是北京是撒钱推动宣传的活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凑效，亦都并非所有的媒体都因为金钱利益而违背价值观轻易向北京低头。非常有影响的另外一家爱沙尼亚邮差部就曾经拒绝为北京刊载宣传文章。这家拥有150多年历史的老牌大报的主编莱德塞尔说，邮差部是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但是如果涉及到镇压迫害行为的辩解，他的报纸绝不会刊登有关的宣传材料。莱德塞尔对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表示，中国外交机构去年就找上门，你希望邮差部能够刊登宣传文章，遭到拒绝之后，2月份才是在爱沙尼亚日报上面出现了该篇的宣传文章。针对上个星期四晚报所发表的该篇中国宣传文章，莱德塞尔说，他们并未有收到中国方面的请求，即使中国希望刊登宣传文章，邮差部亦都会拒绝，因为爱沙尼亚拥有自己的国家价值观，类似的共产党宣传文章绝不可能在邮差部上面发表。爱沙尼亚很多的大报都有悠久的历史，苏联占领爱沙尼亚之后，这些报纸转移成为苏共在当地的宣传喉舌。苏联解体，爱沙尼亚再次独立之后，这些报纸被私有化，重新回归百年前的媒体本行。一些时事分析人士说，类似的历史经历了让爱沙尼亚媒体和公众舆论的了解，亦都反感红色宣传。另一方面，今日的俄罗斯普京政权的外宣效率被认为是远超过苏联时代，波罗的海地区因此而都普遍担心俄罗斯的宣传威胁。而此时中国和俄罗斯更加是在宣传以及媒体领域紧密合作，这个无疑令到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更加警惕俄罗斯和中国在当地的宣传活动。前俄罗斯媒体人潘菲洛夫说，在讨论俄中关系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在宣传领域的各种互动以及是合作，现时尤其是令到外界关注。潘菲洛夫表示，中国是共产党体制，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是独裁专制，想一想这两个政权走在一起的合作，尤其是在媒体以及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这些的举动无疑都是为了进一步推广宣传。爱沙尼亚一直在新疆、西藏、人权等领域关注中国，今年1月份上任的爱沙尼亚现任总理卡拉斯去年7月份曾经在新疆问题上面激烈批评过中国。卡拉斯当时是在在野反对派改革党的领袖，他将中国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德国纳粹对待犹太人 是相等同。卡拉斯当时呼吁爱沙尼亚应该是对在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亦都批评欧盟因为想获取中国投资而无法对中国采取共同一致的立场。卡拉斯说爱沙尼亚的外交应该是保持连贯一致，如果爱沙尼亚在人权等领域批评俄罗斯，亦都应该同样是要批评中国。他还批评当时的爱沙尼亚政府在获得台湾的防疫医疗物资之后，因为害怕中国，没有正式官方感谢台湾。爱沙尼亚安全部门近年来所发表的年度报告当中，都将中国和俄罗斯并列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爱沙尼亚媒体报道说，爱沙尼亚在去年的夏季尾曾经驱逐了一名中国外交官，中国随后报复亦都驱逐了一名爱沙尼亚的外交官，但是两国官方都对这次的外交事件是低调处理，都不愿意公开报道以及评论。一名服务国防领域的爱沙尼亚学者最近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情报，被爱沙尼亚的法院判处3年徒刑。爱沙尼亚媒体说，中国军方情报机构以学术分析中心为掩护，和这名学者建立联系，并且为他支付了去亚洲旅行以及入住高档豪华酒店的开销。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